创世纪第29到31章。第29章，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，看见田间有一口井，有三群羊卧在井旁。因为人影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，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，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。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应羊，然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。雅各对牧人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哈兰来的。他问他们说，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认识。雅各说，他平安吗？他们说，平安。看呢，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。现在我们看见神的手引领雅各来到一个叫哈兰的地方，他的表妹拉结也在同一时间领着他父亲的羊群到了那儿。在那儿有一口水井，井上盖着一块大石头，牧羊人都到这儿来应他们的羊群。那天下午早些时候，已经有一些牧羊人聚集在那里了，但是因为井口的那块石头太大了，需要很多人一起推才能把大石头推开，所以通常先来的就在那里等，等到人力够了以后大家再一起推。但是推开以后，他们还是会按着顺序打水，先来的先应羊。这一天到的比较早的就悠闲地躺在那里，羊群呢也躺卧那里，等别人来了以后大家再一起把石头挪开。通常他们让所有的羊轮流喝完了水，大伙儿再一起把石头推回去盖好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来了，他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牧人都懒散地躺在那里呢，所以他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从哈兰来的。他又问，你们认得一个叫拉班的人吗？他说，哦，认得，我们认识他。哎，你看那边走过来的正是他女儿。雅各说，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，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天还早着呢，你们不应该坐在这里，快点起来，给你们的羊喝完水，再把他们带去青草地上牧放一会儿。可是现在你们却让羊群干耗时间。他们说，我们不能，必等羊群聚集，人把石头推离井口才可应羊。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，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可能雅各想在拉结面前表现一下他的力气有多大吧。你知道吗，有的时候呢，有的工作本来需要很多人才能做，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动机，你会发现往往一个人也能做好几个人所做的事。现在雅各就是一个人走到水井那里去，用力把大石头推开了。雅各与拉结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这个时候拉结可能在想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他真了不起，力气那么大。可是怎么现在他跑来亲我，然后又哭起来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雅各告诉拉结，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，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，就跑去迎接，抱着他与他亲嘴儿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，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啊，原文做弟兄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雅各的舅舅拉班让雅各来决定自己的工钱。拉班呢，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杰。利亚的眼睛啊，没什么神气。有人认为利亚的眼睛可能是蓝色的，也许她不像当地人，有那种很深很深棕色的漂亮的眼睛，所以他们就说她的眼睛看起来啊，没有精神，不漂亮。拉杰呢，却长得美貌俊秀。雅各爱拉杰，雅各爱上了拉杰，他们是一见钟情，就说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在那个时代，男人要为他的妻子付出嫁妆，事实上今天他们的文化也是要付嫁妆的。嫁妆的意思呢，就好像是一笔预先付出的瞻养费，如果你对你的妻子不好，将来她离开你的时候就一无所有了。嫁妆呢，就是用来付给妻子的生活费。如果有一天你和她离婚的话，她需要有足够的钱生活。嫁妆的本意呢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其实就是预先付的瞻养费。但是现在雅各没有能力付瞻养费或者是嫁妆，因为当初他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什么也没带。现在他手上所有的呢，只是一根走路的拐杖而已，所以他付不出什么嫁妆来。但是因为他非常爱拉杰，所以他情愿为拉杰做七年苦工，这样他七年所做的工就可以成为结婚的嫁妆了。事实上，雅各为了拉杰服侍他舅舅拉班七年，神非常祝福雅各，也祝福他手所做的工，他舅舅因此增加了不少的财富，这些呢足够做他女儿的嫁妆了。可是拉班却把这些财富啊都花掉了，并没有留下来给他的女儿做嫁妆。但雅各起先自己说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拉班说，我把她给你，胜似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，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。雅各对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同房。雅各已经坐满了七年，可拉班呢却不愿意把拉杰给他。我的意思是，雅各不得不自己开口向他要拉杰。拉班就摆设筵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当时的习俗呢，是婚礼要庆祝七天，他们会举行盛大的宴会。好了，到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。当然呢，晚上很黑，而且呢，利亚的脸呢也被头纱遮着，雅各就与她同房。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。等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，哎，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拉班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地方 没有这规矩，为这个满了七日，换句话说呢，婚礼庆祝七天，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蜜月。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哇，我相信这个时候呢，雅各一定会想起来他从前是怎么欺哄他哥哥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。雅各从前怎么用欺骗的手法骗了他的哥哥和父亲，得到了祝福，现在他的舅舅，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，也照样欺骗他。雅各为娶拉结已经辛苦地做了七年苦工，可他舅舅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却把他的新娘给换了。很多人会问，拉结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强迫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那利亚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想第二天早上雅各醒来之后，看见不是拉结而是他，这对他来说呢，一定是很难受的时候。再说当天晚上雅各与他亲热，心里一直都以为是他妹妹，这对他来说呢，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我不愿意想象这整个情况，毫无疑问的是，当时呢会出现很多紧张的状况。在我看来，雅各的表现实在是不错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你面临这样的事，会怎么做呢？当然也可能因为雅各自己以前也不诚实，所以对拉班这种欺骗的行为比较能理解。后来拉班才告诉他，这是当地的习俗，大女儿必须先嫁，小女儿才可以嫁。可问题是，他应当早点告诉雅各呀。只是呢，他心里另有打算，想在雅各身上多榨一点油水出来。我要说，雅各的表现呢，的确是相当不错。他呀，同意再为他舅舅做七年的工。他这样做呢，是为了拉结，好让他不会觉得自己不如人。如果当初要雅各为利亚付出七年代价，他一定不愿意，因为他并不喜欢利亚。现在雅各同意再做七年苦工，并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生气或者其他什么原因，他在整个过程中的情绪都很平稳，比我在相同情况下可能表现出来的一定要好得多。这样呢，雅各答应了他舅舅，与利亚继续度过了他们的蜜月。拉班并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，换句话说呢，他不用再等七年的时间才娶拉结了，而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就娶到了拉结，但之后呢要再服侍他舅舅作为拉结的嫁妆。拉班呢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，雅各也与拉结同房，并且呢爱拉结胜似爱利亚，于是呢他又服侍了拉班七年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夫多妻的情况，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这种关系呢存在很多的麻烦。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多一位的女主人，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嫉妒和纷争。以前我在附近的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学的教授问我们，一夫多妻制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吗？我呢是班上年纪比较大的学生，其他的学生都比我小，而且呢他们都还没结婚呢，所以啊没有人能够回答。于是呢我就只好举手说，我倒看见一些好处。我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有好几个妻子，而他们个个都很能干，那么你就可以让他们都出去工作，这样呢你就不需要去上班赚钱了，不是就可以 天天在家里享福吗？尽管我可以看到一些一夫多妻制的优点，但我还看到更多的问题。让我试一试一夫多妻的想法改变了过来。好，我们发现圣经这里呢，没有强烈的反对一夫多妻制。当时的文化甚至有点接受一夫多妻制。当然，在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一夫多妻制发展到了极致。在进入新约时代后呢，人们对神在这方面的旨意才越来越清楚。在教会发展起来的时候，一夫多妻就明确的被禁止了。在教会里做长老的人必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，而且懂得管理自己的家。在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中，一个男人有妻子有情妇之类的事，在社会上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我们看见拉杰和他姐姐莉亚争风吃醋，产生了许多的问题。拉杰虽然得到更多的宠爱，但是仍然日子不好过。这样的生活容易造成彼此间的感情伤害，所以他们生活在一起是相当的不容易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，拉杰却不生育。利亚怀孕生子，就给他起名叫流便，就是有儿子的意思。因而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。利亚的意思是，虽然丈夫没有爱妹妹那么多，但你们看，我生了一个儿子，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。呵，这难道不更加可悲吗？她感到缺少丈夫雅各的爱，所以心想，哎，我为丈夫生了个儿子，现在他总该会爱我了吧。她们两姐妹都在寻求爱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，这是一夫多妻制带来的副产品。她又怀孕生子，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第31节里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失宠呢，原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恨。但是雅各并不是真的恨利亚，只是他对利亚的爱没有对拉杰的那么多。他又怀孕生子，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，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，就是听见的意思。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西缅，意思是耶和华因为听见了他的祷告。他又怀孕生子，起名叫利未，就是联合的意思，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他又怀孕生子，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呢，给他起名叫犹大，就是赞美的意思，这才停了生育。这些男孩子的名字呢，都在表达他们的父亲心里的渴望，被接纳和被爱。他这几个儿子可能连续四年内出生，每年一个。好，第30章，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向拉杰生气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他们夫妻之间有了口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拉杰没有生孩子，觉得是自己的耻辱。拉杰说，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，你可以与她同房，使她生子在我膝下，我便因她也得孩子。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，雅各便与他同房，毕拉就怀孕 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。拉结说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因此呢，给他起名叫但，就是伸冤的意思。但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。拉结替他的儿子取这个名字，因为他宣告说，神替我伸了冤。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，毕拉可能和利亚在同一个时段怀孕生子，这一次呢，她又怀孕了。毕拉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拉结说，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，并且得胜，于是呢，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，就是相争的意思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，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。哇，两个太太争风吃醋，还要把使女都给雅各。雅各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。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，利亚说万幸，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，就是万幸的意思。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利亚说，我有福啊，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，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舍，就是有福的意思。割麦子的时候，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。流便现在大概有7岁了，他是老大，在收割的时候呢，他到田里去帮忙。流便往田里去寻见了风茄。哎，据说呢，风茄是一种橘红色的水果，生长在这个矮树丛中。据说风茄有催育和壮阳的作用，所以呢，有人就给风茄取名叫做爱情苹果。他就把它拿来给他的母亲利亚。拉结对利亚说，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。拉结他想，也许这个风茄可以使他怀孕。利亚说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？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？拉结说，为你儿子的风茄，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。好了，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他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了。那一夜呢，雅各就与他同寝。这里呢，又看到了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了。只是雅各置身在两个太太中间，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埋怨。也许呢，他们姐妹俩争着要得到他的注意，反而呢，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。这晚上呢，他就和利亚睡在一起了。神应允了利亚，他就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。利亚说，神给了我价值，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，于是呢，便给他起名叫以撒迦，就是价值的意思。利亚又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。利亚说，神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，于是呢，给他起名西布伦，就是同住的意思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，给她起名叫底拿。究竟他们有没有生女儿，或者是生了几个女儿呢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可以确定的是，雅各确实是有女儿的。在后面的圣经中会提到这一点，但是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。只有底拿被记下来了，因为他后面的故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其他的都是默默无名，因为在当时啊，女孩子是不被重视的，只有男孩才被看重。事实上，当一个孕妇开始阵痛的时候， 他的家人、亲戚、好朋友都会聚集在一起，有人带酒来，有人带肉来，带着各种的美味，大家一起吃饭。好了，等到孩子生下来，如果发现是个男孩子，哇，那就会大摆筵席啊，庆祝一番。如果是女孩呢，客人们就把东西收拾起来，好，各自回家去喽。这与现在呢，相差实在是太远了。事实上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人类文化才能有这么大的变化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让世界各处不再有性别歧视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。在基督里，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不只是性别，还包括整个人自身。神最不喜欢某一个人被高举高过其他人，让他呢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比别人强。这种态度呢是让神厌恶的。他要我们彼此尊重，人人平等。保罗说，我们没有差别，彼此都相似，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的救赎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立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平等的，都在主耶稣里合而为一了。哇，这是多么美的事啊！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功，就是他使大家在主里都有价值，他用宝血重价将你我赎了回来。哇，赎价是那么的高。他说，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主在这里所说的是你和你的灵魂，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比全世界都更可贵，所以他为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赎价，他看你为宝贝。一夫多妻制会带来许多问题。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拉结怀孕生子，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，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就是增添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拉结希望神给他更多的儿子，他为孩子取的名字说出了他的心愿，为雅各再生几个儿子。拉结生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。这个时候，雅各的大儿子流便一定没有超过12岁，因为雅各做完了7年的工，又为拉结的嫁妆再做了6年的工，他前后一共为拉班工作了20年。他结了婚7年，减去怀孕的9个月，到他服侍拉班满20年的日子。他的大儿子流便应该还很年轻，大概才12岁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在他家里有很多的小小孩跑来跑去。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女儿，但是至少有12个孩子。当然，约瑟还不能下地跑。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。雅各在说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他还没离开，仍在服侍拉班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流便也许只有7岁大。他的这些个孩子都是在这7年之间出生的，现在又生了一个小的，所以呢特别得宠。在这个关口，他说，请打发他走，叫他回到 本乡本土去，结果呢又和他舅舅多定了6年工期。这时候约瑟已经出生了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。拉班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算定。这里对雅各说，算定呢是指从他的偶像那里知道，或是通过魔法知道的意思。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拉班是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他可能立了偶像，并寻求偶像来指点迷津，所以他说自己算出来明白了，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，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，我就给你。意思是说你要多少工价尽管说嘛。雅各对他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，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换句话说，雅各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忘记啊，我刚来你家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财富，你只不过有一小群羊而已，因为我的辛勤劳动，现在你增加了大量的财富，有了许许多多的牲口。拉班说，我当给你什么呢？雅各说，什么你也不必给我，只有一件事，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啊，现在我也不要你什么东西，我只想跟你立一个协议，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，把绵羊中凡有点的、有斑的和黑色的，并山羊中凡有斑的、有点的都挑出来，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，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就算是我偷的，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。那不是好啊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。好了，当日拉班把有斑的有条纹的公山羊，有点的、有斑的、有杂斑纹的这只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，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，又使自己和雅各相距3天的路程。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。雅各说，从今以后凡我放牧的羊，有斑点的羊都归给我，那些没有斑点的纯色的羊都归给你。拉班说，好啊，就这么办。可拉班出去后立刻就把所有斑点的羊都挑了出来，带到有3天路程远的地方，这样呢他们就不会跟雅各所放牧的纯色羊啊杂交了。拉班把所有有斑点的羊都留给了自己，没给雅各留下一只，雅各那里剩下的全是纯色的羊群。雅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义的神来为他辩屈，换句话说呢，就是神会祝福他，因为他有神的应许，你去吧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他是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所以他确信神会帮助他解决面临的难题。他呢，也积累了一点让羊交配的经验。这么多年下来啊，他跟羊群一起生活，协助他们交配，学会了一些给羊配种的知识，就如与显性遗传、隐性遗传相关的特点等等。现在呢，他就用这些知识来培育自己的羊群，这样 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。他心里想，时间自会显明公道。他相信，当他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，神一定会证明他在牧养羊群这件事情上是公义的。拉班说，好啊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。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。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。雅各拿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，将皮剥成白纹，使枝子露出白色的来，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呢，插在硬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。羊来喝的时候，聘母配合，羊对着枝子配合呢，就生下了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了。雅各把羊羔分出来，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，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，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，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。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，他就不插枝子。这样，瘦弱的就归拉班，肥壮的就归雅各。于是雅各极其发大，得了许多的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有人认为雅各是在给羊做运钱工作，做一些有白纹的枝条等等，让羊呢对要生的小羊啊有一种印象。在希伯来文里，怀孕这个字呢，本来的意思是使人产生热情，而我们确实知道，放一些有白纹的枝条在动物面前时，便让他们想交配了。因此呢，很可能他所做的是想把羊的情绪啊被挑起来，就愿意交配，不只是给他们做孕前工作。他似乎明白基因结构及隐性遗传等等的事，让隐性的与优势的羊交配，就产生出了有斑点的羊啊等等。他呢很聪明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毫不怀疑，在强壮的羊面前才放置有白纹的枝条，让他们生出有斑有点的羊来，让弱小的羊呢去生那些纯色的小羊，这样雅各就得胜了。好，第31章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，荣耀呢或作财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拉班的儿子们在埋怨，哎呀，这些好的羊都是我们父亲的羊，但是给雅各偷去了。事实上雅各没有偷，是雅各和拉班事先讲好的。现在他们看见雅各富裕了，他就非常的嫉妒眼红，看呢，这些有斑有纹的都是比较强壮的，比较健康的，哇，话语当中呢充满了嫉妒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，现在的气氛和关系呢都不一样的。雅各的岳父，他的态度变得很不友善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现在雅各听见主对他说话了，他看见了拉班的脸色和态度都与以前不同，又听见主叫他回老家去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。他不想在帐篷里讲话呀，怕给别人听见，所以呢就叫他两个太太到田里去谈话。他对他们说，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， 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。你们的父亲欺哄我，十次改了我的工价。然而神不容他害我。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点；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纹。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。羊配合的时候，我梦中举目一看，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花斑的。也就是说，神在梦中指教他怎么使这些羊怀孕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：“雅各。”我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花斑的。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”神说：“我是伯特利的神，离开这里，回到你本地本乡去吧。”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：“在我们父亲的家里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”他们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父亲已经把我们的嫁妆都用掉了，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，我们一无所有。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父亲已经把我们的嫁妆都花掉了。对我父亲来说呢，我们不过是外人，不是家人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。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雅各起来，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，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，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。他父亲家中呢，像的是个偶像。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，并不告诉他，就带着所有的逃跑。他起身过大河，面向基列山行去。基列山脉在加利利海的西边一直延伸，大约到300英里以外。雅各就带了他一切所有的往基列山去，因为带着牛羊家眷等等，当然呢就不会走得很快。如果一天走15到20英里呢，就算是很不错的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他的岳父剪羊毛去了，三天之后才发现的。他到离家南边90英里远的地方去剪羊毛，所以呢，雅各就趁这个机会逃走。等到拉班知道以后呢，他也不能立刻就放下剪羊毛的工作，所以呢，就只好匆匆忙忙的把事情办完了，然后呢，才能上路去追雅各一家。当然呢，他一定是气急败坏的追赶，所以呢，他就追得很快。在离家300英里左右的地方，他终于赶上了雅各。他们在基列山碰面了。到第三日，有人告诉拉班，雅各逃跑了。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，追了7日，在基列山就追上了。夜间，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：“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” 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上就支搭帐篷。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背着我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，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呢？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，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其实本来拉班心里有别的打算，他也许想用强制的手段把雅各的一切都夺回来，甚至呢考虑把雅各杀掉。但是神在夜间梦中告诉他，不要向雅各说好说歹。这对拉班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他见到雅各的时候就虚情假意地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要偷偷地溜走呢？我还没有跟我的外孙们亲嘴道别啊，我们应当为你们践行的呀。事实上呢，他并不是这么想，他永远不想让雅各自由。或许呢，他会把雅各一切所有的都留下，让他一个人身无分文的离开。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神向他施加了压力，不准他伤害雅各，所以呢他就表现得很伤心很难过的样子。他说，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拉班说，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雅各心里担心呢，是对的，拉班很可能会把他两个妻子和所有的牛羊都抢回去。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当着我们的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我在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个神像。雅各说，让大家来做见证，你可以搜我所有的一切啊！你如果看见任何是属于你的东西，你都可以拿回去，我不想要你任何东西。拉班呢，却责怪雅各偷了他的偶像。原来雅各是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个神像。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，都没有搜出来。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，进了拉杰的帐篷。拉杰呢，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舵篓里，便坐在上面。那么拉班摸遍了整个的帐篷，并没有摸着啊。拉杰对他父亲说，现在我身上不便，不能在你面前起来，求我主不要生气。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，现在该雅各出气了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，我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罪恶，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？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，你搜出什么来呢？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，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。他说他在牧养羊群的时候多么的尽心尽力，尤其是当羊有身孕的时候，如果照顾不当，他们就会流产会堕胎，但是他向来都是格外的小心勤奋地照顾这些羊，以至于从来没有一只羊掉过胎。并且呢，牧羊人是有权利在饿的时候呢偶然杀一只羊来当作食物。 但是雅各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只拉班的羊。他又对拉班说，他是绝对忠心地牧养了那些个羊群，也很勤恳地服侍了拉班20年之久。被野兽撕裂的，我没有带来给你啊。如果牧羊人在守夜的时候，有野兽来撕裂任何一只牛、一只羊，他们就必须把这只动物的尸体带回去给主人看，证明是被野兽杀害的，这样呢，他就不需要赔偿了，而主人呢，就必须承担这个损失。但是雅各说，我从来没有把任何被杀的羊带回来给你啊，是我自己赔上的，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，你都向我索要。拉班的什么事都要雅各负责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啊，不管白天太阳多么晒多么热，他都得牧羊啊，夜里不管有多冷，他都要牧羊啊。20年的光阴，他受尽了户外牧羊的一切艰苦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，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匠，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拉班回答雅各说，这女儿是我的女儿，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，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，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，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？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我相信我有权利拥有这一切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做什么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人还是立个约吧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又对众弟兄说，你们堆聚石头。好，他们就拿石头来啊，堆成一个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拉班称那个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啊，雅各却称那个石堆为加利德，就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。雅各是用希伯来文，而拉班呢用亚兰文，这堆石头呢就叫做见证石堆。拉班说，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，因此呢这地方名叫加利德，又叫米斯巴，意思是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拉班又说，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，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，我必不过着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着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这里呢就有一个分界线啊，你不要犯戒来侵害我，我呢也不犯戒去侵害你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众弟兄来吃饭。他们吃了饭，便在山上住宿。 拉班清早起来，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儿给他们祝福，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在49节，这个米斯巴被基督徒用作问候语。很悲哀的是，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。米斯巴听起来好像很美，意思是我们离别以后，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，好像我们现在要分离了，神看顾你也看顾我。可是当你读这个故事就知道，它上下文的意思呢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我对你没有办法，现在你要离开了，我没有办法再监视你了，所以呢，只好让神来监视你。如果你做了什么错事，愿神惩罚你。所以你再听见基督徒对你说米斯巴，我想你可能再也笑不出来了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分别了神会看顾我们，而是说我就让神来管你吧，我没有办法管你了。好了，创世纪的第31章呢，就在这里结束。